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有怜悯，有恩典，也将你的话语赐下来。主，求主在下面这段时间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得力量、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men。
好，今天我们是接着学习那个何西阿书。我们是学习何西阿书的，第六章。那第六章讲什么呢？是讲那个神差遣先知何西阿，就是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神的百姓，假悔改。那我们是延续，就说上一次第五章最后一节15节，那个当时陶源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讨论。然后这第五章第15节其实是跟第六章连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第五章15节，神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或者说等他们承认有罪、己罪，寻求我面。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我想，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是做父母的，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总是想指出孩子的犯的错，或者有时候夫妻之间也会，就是有一方特别想指出另外一方的错，然后呢，还希望另外一方悔改认罪，认罪悔改。那对孩子，我们可能就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强迫的，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那有时候呢，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也会这样做，还感觉这个人他明明错了呀，他怎么还不悔改呢？他怎么不能够认这条罪呢？他怎么不能够认那条罪呢？我们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可能是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在这么做。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再想一想，圣经里面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不用把很多的经文都拿出来说，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耶稣讲过的比喻，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你说这个浪子，他在要他爸爸把财产分给他爸爸之前，他父亲知道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能力管理这个财产，而且他想放纵，知道不知道？知道。耶稣讲的那个父亲是代表神的，所以那父亲是知道，他如果把钱给这个浪子，浪子会怎么做？如果是你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特别是我们华人父母。我可能绝对不会这么做啊！我知道我的孩子，他有可能拿到钱之后就去出去冒花，那我肯定不给他，不把钱给他的，我要留得非常紧的，要抓得非常紧的。就像今天，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能给孩子手机，因为给了他会打游戏呀，他会看 YouTube 呀，他会干这个干那个呀，会给他。但是那个父亲给了孩子，而且给的时候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是语重心长的提醒孩子应该怎么样，没有。然后等着孩子，拿着钱走了。如果是我们的华人父母的话，我们可能会托亲戚朋友啊，托熟人。啊，叮嘱那个孩子，你不要怎么样子啊，不要乱买呀，不要钱，不要乱花呀，那父亲也没有让他花光了。后来那地方又遭遇旱灾，这父亲也没有说打发人去说，其实你知道吗？提醒这个孩子，你应该回头了，你吃苦苦已经吃够了，没有，我是等到那个孩子自己醒悟过来回家。回来之后，当然父亲接纳他， 这是这个故事的另就说后面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神为什么要等到他的百姓自己觉得有罪？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然后呢，在我们无论是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或者是更广泛的信仰生活，其实信仰生活包含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有没有这样就说试图让别人去认罪？这个别人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的属灵的领袖，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试图让他们认罪？效果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让他自觉有罪，是不是等于就是不指出他的错呢？或者说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指正别人的错误，跟让他自觉悔改之间什么关系？或者我们换个角度，你喜欢不喜欢别人指出你的错？然后再问你，我喜欢不喜欢别人强迫我来悔改？有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就说，因为这是两个角色嘛，一个是要求对方悔改的人，一个是那个被要求悔改的人。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角度想一想，放在那个角度想一想，到底怎么样做才是最合理的，因为耶稣说：“你想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想不想别人强迫你悔改？如果你很想的话，哦，那你就这样去待人；如果你不想的话，那你就换个角度。今天我知道，会有两位要分享，Vicky 跟芳芳，你们有没有准备？”
要不我先讲嘛。我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就回想到好几个情景，就是你看到别人，怎么说，就是最极端，你可以说是犯罪，对吧？因为他没有把神放到最重要的地位，那他就是犯罪。但有时候就是像一些选择，他并没有去考虑神是怎么去，如果神在这个情景，他会怎么选择？那可能看到身边的人或者朋友，就会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道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有时候你作为他朋友，你会觉得很矛盾，就是你跟他说，你觉得好像是你作为他朋友，看到他的问题，你要尽你的责任，告诉他你这个考虑是不好的，神不喜悦。你其实这个选择最后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下场，因为这个不是神喜悦的。但你也知道，你跟他说呢，他肯定听不进去的，因为他在那个状态就是，就陷入这个思想当中，你跟他说是没用的。好，你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经历过，就像你刚才说浪子的比喻，就是他痛苦过了。他受伤了之后，才回过头来，才想到哦，神是这样 prefer 我们这样做。但这个过程就很漫长。那在陪伴他这一段时间，你就觉得我就觉得很痛苦，就听到他去说他有多困难，或者是多不开心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回到神那里就好啦，神是怎么告诉你该怎么做的？但他真的是听不进去。那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之中，就只能陪伴了，就等我心目中就是只能默默祷告，之后就等神在什么时候让他清醒过来。那就对，对，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几个。这种情况，或者是他甚至于是瞒，你知道他做错了事情，但他就瞒着你，就他不知道你知道，那你又不好走过去捅破他， 但他其实就是陷入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中。那在这种情况，我的选择就是我没有当面跟他说，我已经知道你这样做的不好。我的心态就是，我只能等到一天，就是能改变他。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的。
谢谢。芳芳，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是分享？
我真的没有那个思考出来一个很有条理的这么一个想法，还没有。这个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这个神为什么神这个要等到他的百姓自觉有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对家庭、对亲人、对孩子，或者对邻居、对朋友。有的时候也好像会拿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是否好坏或者是否有罪。但是圣经当中的教导又不让我们去论断人，就是论断别人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神有足够的耐性吧，有足够的耐性，而且这个，我觉得神太了解人性了，他太了解人性，他的创造出来的人，他对他实在是太了解了，而且他又给了人主权，整个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对神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儿。那神又脱离了这个人又脱离了这个神的这个方向，所以就像父母对孩子，有的时候生拉硬拽也拽不回来，所以就采取了一种 等他们自觉有罪这样一种方式。因为他知道，真是人是在极难的时候才能，才跑去急急忙忙的去求神，而且是人确实是有了问题，受到困惑，特别是生活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才想起神，也常常是想起神，所以这种时候才想起神，所以神也知道，所以他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吧，我觉得。他就采用了，就是还是等待。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例子，就像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有的时候也是等待，有的时候强迫去什么，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能解决问题。强迫孩子去做什么，不做什么，有的时候也于事无补。所以天父也很了解他们的孩子。举个例子，就举我老婆的例子，许宏从初一就开始谈恋爱了，初一就早恋，然后跟她的小男朋友一谈就是9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父母的那个一开始是坚决反对。哪有你一个小女孩从初一你就谈恋爱？这不耽误学习吗？等等啊，父母的各种担心吧，然后也用各种办法、各种手段，劝阻啊，甚至是阻拦呐，教育呀，弄得家庭矛盾也挺大的，但是没用啊，一点用都没有。后来父母就改变态度了。 类似这个神的这种态度，那就等你自己自觉吧，等你自己能够看清楚这事儿。那九年以后他自己就看清楚了，他自己就悔改了，然后又过了一两年不就遇到我了吗？这不是就真正的伴侣就出现了吗？这不就是社会当中反映了这么一个，也是反映了这么一个过程，这事情发展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神要等到他的百姓自觉有罪，这只有神吧，只有神才能这样做，有这样的耐心，用这样的方法，这都是大智慧。但是我在读这一段，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和这个考虑这些这个思考题的时候，圣经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例子，特别是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教训呢、啊、那个给他们，也给了他们很多灾难，让他们去认识，好像神也是很厉害的在管教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说实话，我常常觉得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是矛盾，这段圣经就是要等百姓，等他的孩子自觉有罪，但是你整个一部圣经，特别是旧约当中反映出来的耶和华也一直在这个惩罚以色列人的各种罪，也没有只是等。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神要等他的百姓自觉有罪？但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耐心的等嘛，也是采用了很多办法在教育孩子，最后到了新约，最后自己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自己流血，自己舍命来为人来赎罪。这些东西怎么才能深刻的，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怎么才能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个有的时候我也是挺困惑的，不是很好理解。我就想听听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事儿。其实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困惑多于理解，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灵命比较差，所以咱们学圣经的时候，我跟兄弟姐妹们一块儿把这个我的感受就非常坦率的跟大家沟通沟通，看看大家有什么能够帮助我的。谢谢大家，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方的分享和 Vicky 的分享，都很深刻。神给了人自由意志，无论是在浪子的比喻中间，或是在伊甸园里面，始祖犯罪的时候，照着人的逻辑、人的想法，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拦阻人犯罪，但是他给了人这个机会，给了人这个自由意志，他就等待。那这个等待是等的是他自己觉得有罪，不是说就犯之认知，没有惩罚，那不是的。就像那个烂子的比喻中间，那个饥荒，那也是从神来的，那是审判，那是惩罚。审判这些管教惩罚也好，都是手段，它不能够代替人的自觉认罪， 他只是说鞭打人，让人呢转眼去寻求神。另外一方面，神也会借着这先知传下他的话语，赐下他的话语，来引导神，引导人归向他。但这些都不能够代替人自己要做的那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说，我真是从里面认为我有罪，我不是被外面这个形势所迫。人如果被形势所迫，那个认罪、那个悔改，很表面的，很肤浅的，甚至那种就说外面得到，不管是负面的管教，还是正面的这种激励，带来的效果都不会持久。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段时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很多的管教，也有很多正面的鼓励。正面的鼓励包括过红海的时候，红海分开；每吃的时候，天上降下玛纳。那负面的管教也很多，就像那个吞蛇的那个事情，神差遣火蛇到他们中间一咬人，人就死掉，这个负面的管教。甚至降下瘟疫，那中间会死掉几千人。但是这些有没有那种很久的果效？没有。所以神才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一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那一代的人指的是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经历过很多啊，正面的反面都有。有没有真正的果效？没有。哎，真正的果效是从心，要是要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他必须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罪才行。如果是，不管是我们是好言相劝，还是说深受这种很严厉的去说教，如果没有他内心真正的这种翻转悔改的话，都没有真正的果效了。就像很多就说华人家庭的孩子，一开始的父母管得非常严啊，压得非常紧，不让他看这个，不让他看那个，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然后呢，一到大学，就像脱缰的野马，爱干嘛干嘛。好像前不久前那个死掉的那个一个华裔的那个创业家，好像叫谢什么，他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非常聪明的，进的是哈佛还是 MIT 忘了，一进去之后那就整天就不去上课了，因为父母再也不能够管着他，不让他看电视了。那个时候就看电视，比他现在还手机什么游戏是吧？那整天就看电视，要放就是放纵。你可以看见，就说这个当然是说这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让我们看见人的本性是这样子。就像刚才芳芳说的，神是有大智慧的，那个人只有从心里面自己认识到有罪，自己决定回头，那个才有果效。所以，上帝要等待。这个等待是等待他回头，等待他认罪，不等于说上帝什么事情都不做。他仍旧可能会做事情，管教也好，就是负面的，呼唤也好，正面的都会有。然后第三点，指正错误跟自觉悔改，就说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说，不去论断弟兄。但是呢，也告诉我们说，论爱心说诚实话，把他们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如果对方真的有错，我们真的是真理里面，在爱心里面可以指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够代替对方，要做这个悔改，做这个认罪的决定。就像别人，这个别人可能是我的家人，可能是我的配偶，可能是 我的属灵的长辈，他可以指出我的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强迫我悔改。如果他强迫我，那我被迫做的，那不是心甘情愿的。不是心甘情愿的，没有效果的。就像那个孩子，因为没有离开家之前，有父母管得非常严，很乖。那个乖是表面的乖，不等于里面的乖。如果说他有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时候，他还可以这样的时候，那个就是他，那个是真正的属于他的，那个自律，那个节制是真正属于他的。如果是因为外面这个压力，或者外面父母的管束，那个不是他真正的品性，那种自律，那种节制，不是他真正的品性。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真的悔改了，他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句话说的好不好？听上去非常好，对不对？听上去非常对。神撕裂我们，他会医治，这个是神的百姓从过往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撕裂不是目的，撕裂是手段，医治才是神的目的。撕裂是为了医治，就像医生做手术，他割开这个皮肤，割开肌肉，割开组织，是为了清除了坏的东西，为了最终的医治。神打伤我们也必缠裹，打伤不是目的，打伤只是手段。不打伤的话，有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绝的女子，有时候一条道跑到黑的，不敢回头的。他打伤，他会缠裹，而且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会使我们兴起，说是今天他来管教我们，明天他会让我们苏醒。然后不仅让我们苏醒过来，会让我们兴起。他们的决心也很好，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极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就像晨光，在约翰福音，约翰说，约翰就施洗约翰，他不是那真光，他是来为光做见证的。耶稣是那个真光。但耶稣又说，责备了以色列人说，你们喜欢约翰的光，所以约翰也有光啊，他是神的先知，神有话语赐给他，就带来光。所以有人就做这样一个比喻，耶稣是那个晨光，耶稣是那个真光，约翰是什么呢？约翰就像黑夜里面有个人提着灯笼，他有了光，他来告诉你，告诉我说，准备好了，晨光马上要出现。他是那个光，是把我们是引到真光面前那个光。所以呢，神是那个真光，他会像真光一样出现，照亮我们，驱除我们里面的黑暗。当他真理的光，当他照到我们的照进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把我们里面那个愚昧的黑暗给去掉了。这个愚昧的黑暗，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可能是因为我们正拜着各种偶像，就这种不认识神，这种愚昧的黑暗，让真光 照进来的时候，这个黑暗就没了。那个光也是生命的光，就去掉我们里面死亡的黑暗。人活在世上会要面临那一天的，会要面对那个残酷的事实的，所以那个是个黑暗。只有那个真生命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摆脱那个黑暗。所以神的百姓说，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话好不好，对不对，能不能够用到我们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谁有分享，就说这个话好不好？
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就像小姨长老刚才讲的，这不就是一种鼓励吗？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上帝说啊，不要紧，你靠着我，你就能够回归正路，能够回归天家，能够再回到上帝的怀抱，这多好的鼓励啊。我们自己犯罪了，然后自己不愿意承认罪过，那我们怎么办？就经历挫折苦难磨练以后，才让自己真正认识到，靠我们自己靠不住，靠谁都靠不住，只有上帝能够救我们。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啊，也许我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嗯，好，谢谢文清。就这话本身是非常好的，
嗯，
是非常好的，是正确的。就说他们，你说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他是有一认识中间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那一部分。所以这是可以今天用我们拿来应用的。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对这些话如果存在我们里面，会对，就说在某个时刻会成为我们一种鼓励。我知道我还能够还有机会回头，因为他打伤他也长骨，他撕裂他也会医治，非常美的。那个这个能不能够让我们得出个结论，神的百姓就很属灵呢？就真的是他悔改呢？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我认为就是说，在这一个时候，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他说的是真心的话，真心依靠神的话，我觉得就是属灵的。当然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这一时刻我们想到神是我们的依靠，可是可能过了一天以后，我们又得意忘形，我们又骄傲自满，说哎我行，我要做这个，那个时候你就不属灵了。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要分，我们不能说这个人一定是假属灵，至少我觉得如果他说这个话，我要是某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看到人家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觉得他信靠神，他真的能得到救，我就真的很感动，很流泪。那我说我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当然可能就是说过了一天以后，我好了忘了伤疤，又忘了疼，好了伤疤忘了疼，那有可能又救我出现了，那时候我就承认我是软弱了，或者说我需要更多的又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力量。我觉得这个是很属世的这个肉体一个很真实的自我吧，应该这么说吧。
嗯，好，谢谢。还有别的弟兄姐妹有分享的？
我觉得不是说他们不属灵，这个我觉得他们头脑上是知道的，而且他们民族那么强的历史，对吧，就看到神的带领或者是管教什么，他这头脑上是知道的，但是行出来是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就像刚才文清说的，就是当他真的面对引诱或者是挑战的时候，他怎么去应对，这个就是人的软弱了。那一下就是可以说不属灵，但是说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就是每一次你跌倒再起来，跌倒又起来，就像我们之前那个学习创世纪一样，就亚伯拉罕也是一次跌倒又起来，又跌倒又起来，他才会对就建立对神的信心或者是依赖。
好，谢谢。还有别的姐妹有有分享有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他说的是很好的，就是说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这些，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就是你如果是不是认识他，不去竭力的追求他，你就得不到后面的这些祝福。所以我觉得认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追求更难。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好，谢谢文清和 Vicky 和王凡的分享。就是这里面这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这个知识是一回事，就是说这神的百姓肯定会有不少神的关于神的知识。而认识呢，就是在犹太人的文化中间，认识指的是有那种关系。比如说，我可以说我认识 Biden， 那我不就我说我知道这个人，但是我跟他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我就不能够认识这个词。我说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他，我在那 internet 上看见过他的照片，他说我根本不认识，跟你们一点关系没有。那个这地方就说就不能够认识了。所以呢，如果说人要认识神的话，指的是人跟神之间有那种生命的连接，那个才叫认识，那才叫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说，他说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做了神的儿女之后才能够说是真正的认识神。因为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那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不，你们是魔鬼的子孙，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应该有亚伯拉罕的生命，做亚伯拉罕喜欢做的事情。如果这犹太人他没有亚伯拉罕的生命，那他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同样的原则，如果人他没有神的生命，他就不是神的儿女，他就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这地方认识神指的是跟神之间有了生命的连接，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生命嘛，它不是仅停留在嘴上的，它是活出来的。一个人不能说我嘴上说我很会音乐，结果连那个你什么乐器都不会，就这么讲，在方方面前，我要说我不会音乐，那我就是在撒谎。我可能够听过这个几个音乐家的名字，那根本不代表我会音乐的。同样，光是有些神关于神的知识，那并不等于真的认识神，不等于真的有神的生命，这是关键。所以呢，神差遣先知责备以色列人，责备神的百姓假悔改，不是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是看下面。神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么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脸上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神胜如凡祭。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的那个良善就像早晨的云雾，指的是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点像突萨这个地方，是那种半沙漠性气候，所以那个 人才出现的就是那种有余的人出现这种只是很快就没了，意思就是说人的形象可能是处于一时的冲动的，完全可能的一时的激情呀。我听了这个先知讲的话我特别受感动，然后我今天就做一回好人，做一天或者做几个小时或者做一刻钟的好人，然后呢我的脸上就没了。还有呢他们悔改怎么悔改，上一次桃园地生讲第五章的时候我就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悔改的，他们牵着牛啊牵着羊啊到神的殿，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些祭坛献祭是那么悔改的。神说他不喜欢祭司也不喜欢燔祭，那神要的是什么？神到底要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不约了这个他百姓的悔改？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考，或者两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思考，对这问题有没有发表一些意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又回到前面您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不是真的悔改，就是不是从真心发出的，所以不能持久。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像我们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比如说从小就认识神的话，就是基础比较牢固，我觉得即使有人我们说啊，他们长大了上大学以后可能会有人又不信主了，但是如果你从统计学角度来说，那么他继续坚持这个信主的道路的概率肯定是要比他从小没有好的基础要大一点。我当然了并不是这是一个大概率数据。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神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爱我们，一直要我们做错事了他要让我们给我们一点困难，给我们的苦头吃，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下一步信心可能要更加加强一点。因为这个是说白了，就是我们没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一下子真心悔改，而且以后永远不会走弯路，永远不会偏离神的道路的，哪怕是一点点是不可能的。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并不因为这个而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没有盼望了，没有希望了。这所以我不想再啰嗦了，就是说到底我觉得还是回到真的真信心和真悔改这个角度上去。
神责备他的百姓说他们的悔改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悔改是非就说没有那种持续性，只是很短暂的一刻，就说一会儿就没了。那个意思就是说那种悔改不是来自里面那个真实的生命，不是说改变之后带来外面行为的改变，而是说可能是一时的激情，可能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感动做了那些事情，那个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应该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对，这边姐妹都提到一个问题，说即使是信主之后我们也会还会犯错还会跌倒，但是我们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孩子他是健康的，他会成长，就说他今天会摔跤，他明天会摔跤，但是他会走，他会动，他有这个生命的特征，就是会吃会喝，有这些生命的特征，会看见成长。神责备的是说这个百姓没有那个真实的生命，因为那个良善出现就像荣物马上就没有了，那个真正的生命那个带雨的云是出现了，可能一会儿没了，但一会儿还会出现， 还机会继续的出现，那个才是，那是才是生命，而不是说是冲动。冲动的话就是一时的，生命的话会持续的，虽然会有波波，会有坎坷，会有波折，不是说一直是直线上升的，但是一定会上升的。这个是问题，这是呢，就说在这里百姓的问题的所在。那个悔改，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一定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一定会有持续性的。虽然不是那种，就说啊、直线型的那种一点波折没有的，不会是那个样子，但一定会有持续性。所以神要的悔改是什么呢？是里面出来的，里面出来是那种生命的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呢？良善，这是第一点。这个是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年轻人，他很有钱，他的品行 也蛮不错的，他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人生？耶稣就跟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所以这番指的说，那个真正的良善，完全的良善是从神来的，而且只有神有这个品性。神要的是他的百姓在真正悔改之后有他的生命，那里面心里面是有良善的。这个良善可能被我们老有的私欲有时候会给盖住，甚至会给压住，但是他会有那个生命会出来，就像可能在石头底下压着那个小草一样的，它会长出来的。然后呢，喜爱认识神，就说跟神之间有个生命的连接，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是有那个生命，而且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良善。所以今天如果这个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的话，是神是要提醒我们，在他面前做不了假的。在这世界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假的东西，东西有假的，文凭有假的，甚至啊、那些名声或者地位有时候都能够来弄假的。但是人到神面前，特别是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是认识神的人，到神面前，神看的是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个我有没有他的生命，有没有他生命的本质，这是神要看的，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外面的行为神会有耐，很有耐心等待，有了那个生命一定会长出来，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神说那个他，那个不是他所喜悦的，那个不是他所要的。这就是那个何西阿先知在第六章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对我们说的。然后第六章后面几节经文的话，其实就跟前面我们学会的是就说信息是类似的，就指出以色列一些具体的罪，就说你说你悔改了，可是还做这些事情啊。好，我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小一长老，抱歉哦，刚才那个弟兄姊妹们分享的时候，我家里这个打了个电话，我没听到。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神让人这个给，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个讲举的那个例子一样，这个父亲呢给自己儿子犯错误的一个机会，但问题是，我们作为这个，可能是作为我这个妈妈啊。 因为我明明知道如果我的孩子做错事情的话他会有坏的后果，我不想让他成，就是说不想让他做这样的坏事情然后去承受这样的后果。就比如说我的女儿吧，整个一冬天我都告诉她要穿一个这个盖着脚脖子的一双袜子或者裤子，她就不，她越是冷的时候越是露着，所以我就最后她就生病了。我一直说了一个整整的一个冬天，可是她还是这样子做，最后她承受这个生病的痛苦，但是她还不悔改。她今年去年做了，今年还这样做，因为这是一个年轻人，好像就是露脚腕好像是一种时尚，所以她就喜欢这样子做。可是将来如果等他的身体就是说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那都已经很难再除去这个病了。所以就是说我就说遇到这种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不可能让他把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之后再悔改，那个时候造成的这个伤害太大了。不像这个故事里头讲的那些，他就是这个儿子也就是这个受冷眼啊，然后生活上苦难一些，但他身体上并没有遭受什么样的伤害，就是说他的对他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伤害，反而就是说可能吃的那些苦对他有好处。可是像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就说如果从原则方面的回答比较容易，实际应用的话确实我能够体会学才的心情，说做父母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他吃很多的苦受很多的累。但是另外方面，有时候我们需要拷问我们自己，什么是真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里面包括了尊重，包括尊重，这个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犯错，就像神爱世人。那个神允许亚当夏娃犯罪哦，那可不是没有 consequence， 那是有非常严重的 consequence 的。神仍旧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以色列人也一样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历史，那可是整整的一代人啊，40年，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除了那个利未支派，利未人，除了那个加什瓦跟那个加勒，所有男丁全都死了，那是死亡的代价，有代价的，比身边的代价还大得多得多。神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真正的爱里面一定要有尊重。就像夫妻之间如果没有尊重的话，那不是真正的爱。父母对孩子也一样的，必须有了尊重在里面。他做好的选择我们尊重，他做坏的选择我们也尊重，我们指出来，但是你必须尊重。如果不尊重怎么样呢？那个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不算极端的，他去年露脚腕，今年露脚腕不算极端的。我刚才给你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姓谢的，我忘了他叫什么，他叫托尼谢吧。那他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所以我们回头去看他人生的轨迹，你看见是非常那个典型的亚洲的父母，华人的父母的家庭，高压的，不让孩子有任何，就说让我们就这样用我们自己的话说，不良的这些行为啊，看电视那是不好的，不能让那个孩子看电视的，对他不好的，影响他的学业，考不进好大学。但是，是在他离开家之前，你可以做到不让他做这些高压。都是虎爸虎妈妈，以后呢你看看对他这个人生的后面路还很长呢，那个影响怎么样。所以呢 我只能够这样说，就说这个事情的话，是我们做父母，我们有这个选择。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是在神面前问，我也是思想我们自己，神有没有尊重我们，我们是有没有像就说就像我们孩子那个在那个位置，神也是可能这个对你好的，那个对你好，但是我们就像我们孩子一样的应着景象，就这样走，我就这样选择，我就这样做，神有没有耐心等？如果上帝是这样做的，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分享，不一定对，是仅供学生参考。
那我还想问一下哈，就像你说我们要尊重自己孩子的选择，因为他但是我们要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可能那个后果我们要提前告诉他。可是再到圣经里头，在依赖年老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行了很多神看为恶的一些事情，但是依赖他的两个儿子最后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曾经学的时候好像是说，依赖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尽到该尽的职责。
对，
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他因为做错了事情发生了后果，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将来我们见到神的时候要怎么跟神交账？应该怎么
做？所以刚才提到那个伊拉，是他两个儿子犯罪，神借着先知那时候撒母耳还很小，借着那个撒母耳的口对以利说话，说你尊重你的孩子超过尊重我。神不是把他两个孩子犯的罪归在伊赖身上，伊赖的罪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他没有指出来他的孩子，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他尊重他的孩子，任凭就说不指出来，这是他的罪。那你反过来看那个亚伦，他的两个孩子也是被神击杀了，神有没有把他两个孩子犯的罪归在亚伦身上？没有。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有把神的道教导给我们的孩子，那是我们的错。如果我们已经讲了，他还要那样，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他有他的自由，他有他选择的自由。就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先知，应该是先知以西结什么，神说，他说呢，如果神的那个先知说，如果你不说话的话，那百姓犯罪灭亡，那个罪要算在他的身上，算在先知的身上。但是呢，如果他已经说了，先知已经说了，这百姓还是去犯罪然后灭亡的话，罪就不在他。对我们也一样，上帝神的没有办法不让亚当犯罪，不让夏娃犯罪，你有什么办法？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让我们的孩子犯错误了？没有的，非常诚实的说，没有办法的。能够改变他的是上帝，是神。我们把神的话带给他，他如果愿意接受神，神从他心里面改变他。所以我们做到我们当做的，神不就不会把我们负不起的责任，也不该我们负的责任归到我们头上呢？
刚才那个说那个女儿不听话，怎么让穿衣服也不穿，是学彩是吗？是学彩吗？那个，其实，我们老听说一句话，从孩子的那个角度，从孩子的角度，他们说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那个 你不必太着急。还有一句话，就是当你这个穿棉毛裤不用你妈提醒的时候，你就把棉毛裤穿上的时候，就说明你成长了。所以这些生活的这些，我们从生活当中体会出来的这些道理，其实跟今天那个经文，就是主在等，他等着你去真正的反悔，等着你那个，他不就是等着你自觉知罪。其实这个道理我觉得是相通的，不必太着急。真的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我觉得。我猜一下，你这孩子可能是正在青春期，是你的第一个孩子。那个，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是也是有很大的转变的。原来老是想，你看，一把屎一把尿的，从小这个，从生出来，就不让人操心，然后晚上起来喂奶。这个把尿，然后从小到大操那么多心，后来慢慢我就不这么想了。我觉得这个上帝给你的孩子是极大的丰富了你的一生，他们给你带来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一点都不亚于你带给他们的东西。孩子极大的丰富了你对人生的体验。所以我建议学彩不必那么着急，不必太着急。这个因为圣，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答案吧，从圣经当中去找一些具体事物的直接的答案大概很困难，但是圣经当中告诉的往往是大智慧，学习的也是大智慧。那个主他就是等待着他的百姓自觉有罪，那就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这些经历了多的年，这个年长的人经历的多的经验比他们多，肯定会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其实就像上帝觉得人他的孩子这个有很多问题一样，有很多罪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再放松一些，等他自己冷知道主动的穿上棉毛裤的时候，他就知道暖了，他就真的成长了。其实这个就跟今天学这段经文的道理我觉得是相通的，供你参考啊，学彩。
哦，谢谢。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他就是说身体留下一个病根儿，你知道了吗？就这个，我当然明白有些事情他需要自己去吃点亏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可是有的东西如果一旦是进到他的身体里头，就说个不好听话，就是我吧，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不太听父母的话，寒气进到身体里头。
是是 是, 是，特别能理解你，特别是女孩，就是父母特别不希望他着凉，年轻的时候就做些什么病，这个太能理解你了。但是吧，你可能真的你再操心，你再强迫，你可能达不到你的目的。
我很感谢神，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真的是不停的在医治体内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病。直到尤其是这段时间来，我更多的更强的体会到了，我小的时候没听我父母的话，所以我就特别的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再走我的老路。然后，但是
你女儿多大了？
13了。
啊，刚刚进入青春期嘛，要刚刚那个要逆反了嘛，太正常了。
逆反了啊，你没有。
太正常了，不用太着急。
可是真的是我自己吃亏吃的太多了，所以我真的不想让他走我的道路。身体不好。
所以你就知道主为什么那么着急了，对咱们有多着急了。
不过学才我们也可以感谢上帝，我们住在土山比其他地方好多了。
感谢神的地方。